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哇，小伙伴，时间真的过好快哦！今年呢，已经到了二月要底了，二月下旬了。不知道你觉得这段时间过得充不充实呢？所谓的充实啊，未必是要在一天当中做很多的事情，有些时候呢，反而是不要做太多的事情，好好的去享受，好好的去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很喜欢一个广告的台词哦，说世界越快心则慢。我们的心呢，如果可以安定下来，可以缓慢的去品尝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我相信啊，那是生命当中最幸福的事情了。今天呢，在有耳好书的栏目当中灵光哥呢也要来跟我们介绍一本可以帮助我们在这匆忙世界当中呢放慢脚步的好书哦。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有耳好书，
有耳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灵光。
今天呢，灵光哥要带我们来看一本好书咯。
是的，今天带大家看的这本书呢，叫做《母亲的金手表》。
哇，母亲的金手表，
听起来好富贵啊。
是纯金打造的吗？
好像是哦。
好像是，哇。
对对对。
那应该是一份贵重的礼物了。
对对对，是贵重的礼物。
这本书是谁写的呢？
这本书呢，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叫齐军。
齐军啊，他是很有名的，
对，非常有名。她被余光中先生呢称为第一代的女散文家的代表。
哇，代表性
人物。对
对，而且我记得她写的书其实都还蛮温暖的，对不对？
对，那齐军呢，她写了非常多的书，而且呢很多获奖啊，然后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其实中文当中的这些作者被翻译成非常多的语言的其实不多。
对啊，并不多吧。
对对对，而且呢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他的这些文章的话，你会发现诶，那好像也没什么嘛。对对对，
诶，有一种平平淡淡，但是呢
对对对
却觉得哦，好真实，很触动心弦。
对对对对对，那白先勇先生在评价齐军的文章的时候呢，他就说好像在翻一本这个旧相簿。
哎，
一张张泛黄了的相片呢都承载了非常沉重的记忆跟怀念。那这个时间呢是半个世纪之前啊，地点呢是在江南。因为齐军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跟他自己的一些回忆有关。
在他的家乡吗？
对对对，那他儿时呢是在浙江，后来在台湾，晚年呢也在世界的各地，尤其是美国长居，又再回到台湾。所以在不同的这些场合当中，他也有自己的一些人生的体悟。
是，我觉得厉害的作家就是可以从一个很小的底儿上面呢去诉说可能是个人整个生命的经历，甚至是一个大时代的哀愁。
对对对，像那个这块金手表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母亲的金手表这本书呢，其实是齐军不同的书的一个集合。他之前呢有两本书叫《水是故乡甜》，然后《此处有仙桃》这两本书当中精选出来的。然后再合上这个母亲的金手表那形成了一本有三个小专辑这样子的一本书。
因为它里面大部分都是散文嘛，基本上是一个散文集。
对对对对对。那第一集呢就是《水是故乡甜》，他儿时在家乡的回忆 啊，写了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情啊，比如说他小时候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猫，
哦，
他不小心把那只猫给弄死了，
哎呀，
然后他就非常的担心，然后想着猫有九条命，以后会不会来找我报仇。那还有呢，非常珍贵的这个母亲的金手表，
嗯
啊，那是他的父亲送给母亲的，据他的记载，
嗯，是。
那而且呢他自己工作之后也买了一块表给母亲，
哦，
所以对于他母亲来讲是有两块，
嗯，
我们大概看不太出来到底是哪一块啊。但是呢齐军在记述当中他有这样的一句话，金手表对他们来说呢不只是报时的功能，而是全家紧紧的扣在一起的一份保证和象征。
嗯，是，嗯，刚好林光哥有带这本书来嘛，嗯，我有翻阅了一下，这一篇呢母亲的金手表真的是很感人哦。他还有一段是说，因为那个母亲其实他很珍藏那一块金手表，所以他几乎都没有上发条。
对对，
然后呢时间就停止在那里了。
对，其实他没有动过，
嗯，
对，或者说在齐军之后看到的那个时间一直是停格在那里的。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就是在母亲过世之后，他也舍不得去把那个发条转动起来，嗯，因为他觉得好像毕竟那个是曾经陪伴了母亲的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那像我们现在啊，虽然他写的是金手表，可能很多人对于家里的这些老旧的东西，你看到的是它的价钱，哦，这个是金子做的，
嗯，
哦，这个是什么宝石做的，虽然家里不一定会有、啊，但是你大概不会把一个不会走了的手表看得那么珍重。
嗯
嗯，
毕竟现在物质生活是提升很多。
对对对对，除非它是金做的，你可能说这个以后这个手头紧的时候还能当掉
、啊，了解，要看它本身的价值。
对对对，所以我想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啊，有一些东西虽然它没有作用了，但是呢它是不能被替代的。
嗯嗯嗯，像我有一张小椅子，木头做的小椅子，嗯，我爸爸妈妈就说，哦，你知道吗，这张椅子呢跟你差不多老哦，就是我刚出生的那个时候呢就买了那张椅子，然后就一直待在我们的家里面这样子，
嗯，
所以就哇看到那张椅子就特别有一种亲切感，从小做到大。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代社会的一些发展当中，有一些东西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着急。
嗯
啊，反而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些某种程度上来说被现代淘汰掉的。
嗯，
那种东西往往会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呢我们要珍惜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些东西啊，不是说
是
啊坏了就丢掉啊什么的。当然买东西是很方便，但是呢
是
人其实感情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
像齐军老师呢就透过很多这些小东西，好像还有一篇是跟这个鞋子有关系的嘛。
嗯，对对，那他也有一篇讲到鞋子。那这里呢有一个阿荣伯啊，是他家的一个亲戚，然后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啊，有一双鞋子呢被主人穿了3年，鞋面跟后跟呢都磨破了，只好拿来当拖鞋，
哎，
好像还挺好用的，
还有，还
又拖了3年啊，实在破的没法穿了呢，
嗯，
再用这个大拇指与中指然后这样夹住，对对对，一共穿了9年。对，那个鞋子呢就被虐待得非常生气啊，到这个阎王爷那里告状。
哎呦，
阎王爷说呢告状必须要有证人啊，鞋子说和我同甘共苦的袜子可以作证啊。那这个袜子呢说我被穿了3年脱了3年的事啊我都知道啊，最后的3年呢这个我已经由袜子升官为套裤啊，就是还能够这个
往跟上边人走了，
对对对对对那远离了鞋子就不在街头啊。然后这个阎王呢非常的生气啊，一双鞋子穿了9年袜子还可以升官，最后弄得这个尸骨无存啊，未免也太惨了，然后把这个鞋主传过来说你节省啊，然后虐待这个脚下的鞋子以后应当适可而止啊，穿3年脱3年也差不多就好了。
这个故事还真的是描述了那个时代
节俭的一种状态。对对对对
对，
虽然是拮据啊，但是呢它当中的某一些品格我觉得有体现出来。
嗯
啊，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东西我们用到一定的程度就丢了，一双鞋子可能还没有穿坏，出了新款我们就马上去换。那我想这种某种程度上称之为消费主义的东西，慢慢的在塑造我们在生活当中越来越等不了。那也包括我们玩手机，我们可以非常快的获得讯息，获得非常多，像现在的这个疫情，我们可以知道全世界的东西，
是，
全世界的发展，
每一个国家，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当我们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好像这些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获得了很多的资讯，我们看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好像对这个世界
少了一份真正的关怀。
对对对对，似乎我们有这些，但是呢又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它随时被更替。
是，今天呢介绍的是齐军老师的《母亲的金手表》，它是一个散文集，有很多精彩而且很触动人心发人深省的小故事在其中啊。所以如果喜欢这样小故事的小伙伴呢，不妨可以来读这一本书，齐军老师的《母亲的金手表》。齐军老师在他的书里面呢，很怀念从前的美好时光。小伙伴虽然现在还很年轻，但是不是也有怀念过去的某些美好呢？好比说赞哥就知道有很多人呢，可能因为考试然后就没有再去教会了，他很怀念，但是呢可能又不好意思就这么跑回去。赞哥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很放心的回到教会里面去。我相信啊，一个成熟的教会，一群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绝对会张开双臂欢迎你的。上帝的家永远为你敞开，上帝的膀臂永远在等待拥抱你。如果呢你觉得还是很困难，自己还是很难做这个决定，赞哥呢也很愿意为你祷告哦。欢迎可以寄信呢到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 joniere@良友.net， 期待你的来信，也期待你可以早日的回到神的家中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